好的，这位弟兄，你们平安。但是我们下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workshop 时间哈。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亲爱的主，恭敬的把今天下午还有明天下午的两段时间，这个这一个特别的专题，我们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不管我们的状况是是与你的关系如何，是吧？都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更新我们，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恭敬的仰望你，求你让在这样的一个聚集当中，每个人都从你那里得到益处。我们仰望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欢迎大家来参加一个课题。我们这个课题的基本的题目是基督教与世界宗教的比较。然后呢，当我跟大会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它可以有一个是短板，就是只要一次；然后呢，也可能是一个长板，就是两次。好，那后来呢，大会主席跟我说，那就谈两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这是一个长板。那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小的部分呢，我会跟大家谈到宗教跟信仰的定义，还有宗教跟信仰和我们的关系，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的建立。那么，一个大的部分呢，我会谈到的是相对于世界的各个宗教，基督教信仰跟这些宗教相比起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这是我们会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它不是等，不是两个相等的部分，所以今天我可能会讲前面那个部分，然后呢再讲一点后面的第二个部分一部分，然后呢明天把后面的部分完全完成。那我们怎么去设定呢？我用时间来设定。所谓用时间来设定呢，我的想法是这样哈。我们希望，而且我们这个也是现在大家希望的状况希望有的一个方式。你们不要期待的是我从头讲到尾，而且我这个人的喉咙像我的声带比较薄，所以呢这是开玩笑的想法。那我觉得其实最重要一个问题，我希望的是我们，如果我分享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停下来，我希望我们可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对话。有一些问题答。如果呢，我发现呢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我就知道说我今天讲的有问题，有问题的。通常反而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就以时间来设定。那刚才呢，这个魏大辉弟兄要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出生在台湾，我的父母亲呢生在福建闽南。泉州市永春县，不是那个永春泉的永春，永远的永，不是那个旁边没有那个言字边那是他们1947年到台湾去的，所以我在台湾长大。1985年的时候，我全职传道，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服侍了12年。1997年的时候呢，我就跑回美国进修。我从来没有想到，我那时候我会在西方进修了8年的时间。就是在美国4年，然后我们到英国进修了4年。05年的时候，我就回到那时候我们教会他们就说他们要我在波士顿教会，波士顿教区华人圣经教会，他们呢就说我们呢要怎么样？我们要重新开始做校园事工，就把我从英国那时候我学位拿到，我就回来了，就开始了这个我们叫城区事工的潘威安泽都是。附带讲的是魏兆辉，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那是包的最古老的、最早的那个长兴班，都是在那当中我们有这样子关系。 啊，所以05年开始我就开始在我们教会服侍，主要大部分的时候是到18年以前都是在做校园事工、执行事工，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有 Young Family、Young Parents，啊，一直到18年底的时候，我们的主任牧师退休了，就要我回去教会做主任牧师。那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看到了两个这个做学生事工的旗袍啊！你们认识那个张孝珍牧师吗？还是你们没有机会见哈？
没有自交
没
情。
有，对，就是他们另外一位陈娟牧师出现了，都没有教我。那我要强调，我跟今天这个课题有关系的是，我后来呢，8年的神学历程呢，其实我后来花蛮多的功夫做探讨的是经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那我们如果用一个中立的、客观的表达法，是经教跟其他宗教的对话。那所以呢，这就是我的后来的主要的那个学术历程。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呢，1980年代的时候，从台湾开始，华人的佛教有一个极为震撼的复兴。那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佛教运动，叫做人间佛教运动。因为这样，所以我后来的宗教比较研究，我花功夫去探讨基督教跟佛教之间的对话，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在我的领域里面的更专业的领域。那所以呢，我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讨论。那刚才有一位姐妹，她也跟我说，哎，我们比较多谈基督教跟佛教的比较。那我们谈谈基督教跟伊斯兰教的比较呢？那其实呢，我在给去跟穆斯林做短宣的那个短宣队呢，我也跟他们谈过这个课题，基督教跟那个佛教的比较啊。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负担跟我们提的。那我们呢，就先这样子，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我们要先面对一个状况。一个观点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有人认为说，现在文明那么发达，科学那么进步，所以呢，信仰宗教根本就是落伍。我觉得这是一种你会听到的一种说法。那这个在西方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观点？有的，有一个人叫孔德那他就说呢，人类历史的文明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权时期。什么事情都是怎么样，都是相信神，然后神说了算。他说这个叫神权时期那他说人类历史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叫做王权时期，那个君王呢取代了神的权威，那叫王权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叫什么？第三个时期叫做这个民权时期，所人民的声音跟力量才具有主导性。那孔德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认为是从，因为那是在17、18世纪的时候，西方进入了从王权时期进入了那个民权时期的时候，他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所以宗教会消失，这是一个观点啊。那另外一个观点呢，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这个伏尔泰伏尔泰呢，他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文学家。他曾经做了一个宣告，代表当时西方思想的观点。他说，圣经呢，很快就会绝迹了。他曾经有这样的宣告，那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跟这样的表达有关系，因为宗教信仰会落伍。结果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是，那当然每个人老了都会死嘛，对不对？伏尔泰也会死。伏尔泰死了之后呢，100年以内，他住的房子呢？卖了，被圣经公会价格，他的房子变成印刷圣经的工厂。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观点，一种观点。所以信仰宗教真的落伍了吗？我提出两个有关宗教信仰的概念的两个特点，再回来回应刚才所讲宗教信仰的两个特点。第一个信仰是宗教信仰，非常的普遍，有人的地方呢就有宗教信仰。 所以这是一个重大性和普遍性。我现在举个例子，请这个就是我要先声明，没有任何 discrimination 的那个歧视的意味。这个你在现在所谓的人类世界当中，相对文明比较堕落啊，不对不对，不是堕落，比较那个什么，比较落后的区域呢？啊，像我所出现的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那里有宗教信仰，人还在那里有宗教信仰。那文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呢，给你们看两张照片。这张照片是，这是哈佛大学的 chapel，哈佛大学的那个学校的教堂啊。我曾经在这个。曾经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教堂呢，有一次就是为一对我们以前城区施工的 MIT 团契的一对夫妇现在是幸福的小孩都三个证婚那个丈夫是哈佛大学数学博士，现在在 BC 教书的那我曾经在那里帮他们证婚，所以在哈佛大学这个不管我们同不同意。就号称是美国最高学府的地方的，那还是有 chapel，还是有人在那里聚会。那你说这个他们现在来的人也不多，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一张照片，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呢现在不一定了啦，就是被认为是说最繁华的一个城市。纽约，我说的是纽约。这是纽约这一张照片，应该是你 Beamer's Church 的他们教会聚会的地方。而且他们不止这个地方聚会，他们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教会，对不对？这是在这一个物质相对文明，就是物质方面非常发达的地方，他们很多人在那里敬拜。不谈 Redeemers，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他的女儿是在女儿女婿是在 Manhattan，然后他们在参加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应该叫三一教会。我就问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他说我们教会呢有3000人那我一听我就吓了一跳说在纽约在 Manhattan 有教会什么的，所以我用这两个例子来强调一件事情是，孔德说的。伏尔泰说的，其实人类社会没有因为文明的进步而怎样，而那个没有这个宗教的那个信仰，没有宗教的信仰。我等下再讲上一个世纪到现在，第二个状况我要强调的是，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所有的。我讲这个话呢，其实主要也是参考了一些生物学家跟人类学家的他们的结果。就是我们举一个例子，这一张照片是我们以前的，要拍我们以前的什么？以前就说我们这个20年前，我们刚刚开这个城区施工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一个地建一个教会区会的时候，你在那里看到礼拜晚上有人在那里祷告，有人在那里读圣经，那这个是什么？这是宗教信仰现象，对不对？从人类学家或者是动物学家的表达来看，就是你可以这个照片是在四川照还是我不太知道，你会看到有一群熊猫还是猫熊，熊猫是不是一群熊猫，然后你如果你去动物园或者你回国去看到熊猫，对不对？你看到它们其实整天干嘛？爬竹子树，吃竹子。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回来坐下来，要么睡觉，要不然就怎么样，懒懒的没事干。你想他们会不会有一天说哦，我们几个熊猫聚在一起，他们是聚在一起的，那他们会不会说，哎，我们整天这样爬爬竹子，吃吃竹子，然后呢，睡觉，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也没什么意义我们一起来谈一下熊猫生命的意义其实呢，根据这个生物学家，你不会碰到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讲，这种是一个那个他们有的状况。我再讲另外一个人类学家的，还是一个哲学家，他们的讲法说，人 所以所有的生物，人类跟相比所有的生物，有一个极为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人死了有脏，其他的你最多你就是看到说这个母蜘蛛交配了之后把公蜘蛛吃掉，黑色的，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黑寡妇，对不对？哦，就吃掉了。那你最多看到是说这个动物这个生物跟另一个生物它的配偶死掉，它就是很难过，然后就过去了。人类独有是有什么？有脏，那其实脏你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人有永恒性跟人有什么？人有那个宗教性，所以呢，这些其实强调一件事情是另外一个点是人宗教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所以刚刚讲说宗教信仰会过去，其实你可以看到20世纪末的时候，我说的不是只是基督教。我说的是普遍的宗教，20世纪末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全世界各个宗教都有宗教大转型。为什么？那有人说20世纪末跟时间有关系，没有错。但是你还是看到有这种宗教大复兴的状况。那我在一个研讨会里面，我就听到说有这种宗教社会学家，他们就探讨一个问题说，现代的人。他们呢，they are still spiritual and religious，但是呢，他们的灵性的追求跟宗教的追求呢，反而是怎么还不建立在什么？不建立在要去参加教会上。如果他不愿意去参加教会，不一定表示他没有 spiritual 的需要，也不一定表示他没有不真的没有 religious。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常常我面临一个问题是，教会也好，别的宗教也好，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他 spiritual，但他不来 institutional religion，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讲到，事实上呢，宗教没有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没落，反而怎么样？其实是日渐形成的，只是说每一个时代宗教信仰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啊。那这是一个点。那我们回过头来谈下一个课题，这个课题是我们怎么去定义宗教？宗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从大英百科全书下面抄下那个截录下来的啊。那你会简单的来讲，它蛮长的，所以我把那个我觉得重点用黄色的字打出来，就是你会发现说，宗教是讲到人类和 holy, sacred, absolute, spiritual, divine，或者是 worthy of a special reverence 的这一种实体的什么关联，或者是追求和这样的关联，你可以讲说这是宗教。那也可以讲说它是有宗教组成的一些方法，让人去处理它跟。我后面还是明天还是今天我再谈到 ultimate concern 或 ultimate reality 这是什么？这是宗教的对象。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讲，理论上来说呢，有人就因为这样就 summarize 一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呢是给予神灵恰当的尊荣或崇拜，或者是宗教是对人对神的信仰。但是呢，有人就讲话了，有人就说没有啊，我这一辈子我都不觉得我需要信一个神。那我们呢，就我在这边强调一件事情，说这是个狭义的定义。我举一两个例子，因为这边讲到说宗教都一定要跟神灵有关系，对神有关系。那我举两个例子，询问一下我先讲另外一个例子。其实我研究佛教，我知道一件事情：最原始的、最根本的、最正统的佛教信仰是无神论的，或者是不可知论的。他们认为说，我呢就是找到一个修行之道，神不神、存不存在跟我没有关系。那当然，后来为什么后来在发展出一大堆满天神佛？那个是 我如果在专，如果有空，我如果专讲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的时候，我会提到，或你们如果读我的实价演别啊，我就会提到。那我告诉你，我们都认为佛教是一个宗教信仰，可是佛教本质上来讲，要不然它是无神论，要不然它是一个不可知论，但是都认为它是宗教。第二个，我提了另外一个例子，请问一下，中国有没有儒教？中国有没有？还是我们只把儒家当做是一个儒家思想？我们认为说中国儒家不是宗教，为什么？因为呢，中国讲啊，那个孔子说一句话，叫做"子不语怪力乱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谓之深渊之始。所以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啊。那你要知道一件事，20世纪初，当这个所谓的民国建立的时候，不管那时候是青涩的或成熟了。有一个人大力的提倡要怎么样？恢复孔教。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叫康有为。恢复孔教，好，那为什么要恢复孔教呢？因为对他们，对这些儒家的学者来讲，他们从来都认为呢，儒家思想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宗教。我记得1980、1990年的时候呢，我听说呢，那个时候比较开放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强调要恢复孔教。那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也可以被我举两个例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在哪里呈现出来呢？第一个，在帝制时代的时候，每一年两次，皇帝要去，你们住北京人，我去过一次。天坛，皇帝要去天坛干嘛？祭天。那中国的传统的帝制呢，基本上来讲是明儒暗法，所以呢，名义上是儒家思想主导。为什么他有祭祀？那我不知道在大陆做不做这个事情，不知道在台湾，我们从小都看到有一件事情，9月28号的时候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祭孔。而且呢，跳的叫做八佾舞，皇帝呢祭皇帝的时候只能跳6佾、8佾，所以表示孔子比皇帝更怎么样？那你看到这种有祭祀，你就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定义为神灵给予神明下放的尊荣或崇拜，某个角度来讲，好像不够广义不够广义。所以呢，我现在提出来另外一个对于宗教，或者是等一下我用一个名词来代换，叫做其实呢，广义的宗教呢是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那这就是我刚刚说的 ultimate concern。那什么叫人生对人生意义的终极关怀呢？我拿一个人的他讲到的。的那个那个那个，他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呢，来当做是这个参考。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康德，他曾经讲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隔一段时间，你就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我来自何处？哎，我们当中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你们小孩会不会问这个问题？我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一大堆很奇怪的答案，什么你是那个石头爆出来的，你是什么什么之类的，会问我来自何处。第二个问题是我为什么会活着？第三个问题是我应该怎么活呢？我应该怎么活？那这是三个康德主要讲，我再加第四个，我死了之后要去哪里？这是什么？这是人生的过程当中，人常常会问的问题。但是呢，找到答案了，隔一段时间就把它忘了。哎，过一个时间，我碰到一个特别的事情，坐飞机在那个碰到乱流了，然后就会让自己什么，会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了。思考这些问题呢，会问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会活着，我怎么活，我往哪里去。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康德也好，或者20世纪有一个一个神学家，这个神学家，你一下叫我们他的名字，Paul Tillich，保罗·田里克，他说这个叫做人的终极观， 所以我会问这些问题，我会去寻找这个答案，这些答案。等一下我会讲到，其实是宗教或也好，信仰也好，努力追求的，这也是人没有办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所以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价值啊，找到一个什么，找到一个信仰去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找到这个信仰，试着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信仰就变成你的什么？就变成你的基本的啊那个三观，然后呢，这你的基本的三观就影响你每一天怎么生活。那如果我们说，哎，那我们不要用宗教这个词，怎么样？我们换一个词好了，我们用信仰。你可能不信任何的宗教，你可能说，哇，我信睡觉。好，有人就我就曾经听到有人说，我信睡觉，其他意思我都不信。可能你没有任何的宗教，你没有信仰任何的宗教，但你会发现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在寻求信仰。比如说，有人说，曹操说，我的人生的价值，我的人生的生命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根本的信仰是什么？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这是什么？这是曹操的啊。那今天早上那个。张家牧师他不是有曾经我听到他讲了一句话吗？这句话出现在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的一个饮料的广告，叫做"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其实这句话也可能就是一个人的信仰，只要我喜欢，没有。所以你可能不会信任何一个实体的具体的宗教，但是呢，不会没有信。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从小到大，我已经不知不觉的塑造了信仰在我的里面，但是我甚至我不知道这已经成为我的信仰，有没有可能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怕。在哪里？第一个，到底我的信仰是什么？什么在决定我每一天生活目标的方向跟做抉择呢？其实你在被你的看不见的信仰，有一些当然是你知道的信仰在怎么样，在影响跟左右着。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哎，我的信仰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是怎么造成这样信仰？还是因为我从小都怎么样，活在一个卷的环境里面，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卷。是硬道，我就听过一个在 Boston 就听过一个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女儿已经是博士后，很优秀的，但是对女儿有很多的什么批评。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卷才是硬道。”那我们的母亲是这样讲的，说不定儿子或女儿从小就这样被培养出来。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的信仰是从哪里？第三个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知道我的信仰是对的，还是或者我的信仰是错的？我怎么确定？第四个问题是，如果我的信仰错了怎么办？那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有一个人，他原来有一个信仰，我说的这个人是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他有个信仰，他为这个信仰发热心。他来逼迫基督徒，然后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说："你为什么要逼迫？如果没有逼迫你，你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发现他信仰错了，那有一个整个大的翻转，人生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错了，我不知道我的信仰错了，怎么办？我不知道我的信仰错了，一直到有一天我面对永恒跟终极的时候怎么办？我在做基督教跟佛教的比较研究的时候，我在爱丁堡大学，那是一个神学院大学里面的神学院，他们说那个 faculty 老师说，你做这个研究绝对不可以闭门造车，所以呢，我去跟很多地方的佛教徒、大师级的一般人去跟他们对话。我有3次的机会，我问他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哎，请问一下，佛教追求的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那如果你对佛教有点了解，就是涅槃，涅槃啊，那我就问他说，那我再问说，哎，请问一下，涅槃是怎么样一回事？一个一般的佛教徒就说我不知道，他说根据佛教的理论，我不可能知道。你说你不可能知道，那什么时候知道呢？我修了一千世。轮回转世1000世之后，我要进去的时候，我才会知道。这为什么？因为呢，正统的佛教，一个人成佛进入涅槃之后，他就不会再出来，所以他不可能告诉你涅槃是怎么回事。那我跟一个大师级的人对话，他说我有涅槃的经历，那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涅槃经历是什么？他就说不可能告诉你，因为我用言语表达不可能表达。是这样，当然啦，我跟他对话，而且我们的关系很好啊。结果呢，回到英国之后半年，他得了癌症，他正式做了一个宣告，说其实我没有真的已经有了涅槃的经历。他那个时候反而反过来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当我发现我得了癌症之后，我开始害怕。我就没有这个涅槃的经历，我就知道我没有真的有涅槃的经历的啊。然后呢，最后呢，当然他就归于佛教的那个净土中了啊。那我至少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佩服的，就是当他发现他错了的时候，他愿意勇敢的承认。很多的人呢不敢认错。好，那这两个人。我这样对话的时候，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他说：“哎，那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涅槃怎么样？你现在不知道涅槃怎么样？那万一呢？你经过了释迦牟尼哈，在这个世上转世了，轮回转世了300多次才可以进去。万一你们转了500多次、1000次啊，轮回1000次，你要进涅槃，你呢？前面投身进去了，如果我们把涅槃当做是一个大的八宝，扔进去了。”看了一下之后，突然间发现说：“不，我不进去了，你已经来不及了。”我说：“那你要怎么办？”他没有人回答我，没有人回答我。甚至我用这个来讲，如果错了怎么办？那我在等他们问一个问题，没有一个人问我。问他说：“那你们怎么知道你们基督教相信的新天新地啊、天堂啊、复活啊，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他们都没有问。可是我自己已经想，我就怎么样，我就想好怎么样回答，只是他没回答，所以我在今年4月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复活节就讲这个例子，基督教信仰的凭借，根据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复活在这个地上待了40天，让我们看到我们复活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呢？还有他的复活跟我们保证说，这就是一条路。也说这一条路呢是美好的路，我就怎么样，就有把握可以走下去。但我已经在这个当中先做了一个比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我回过头来讲，其实我本来只是要提出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是我有没有信仰？其实我告诉你，一定有信仰的。只是你的信仰是宗教或不是宗教而已。那我的信仰从哪里来？信仰是对是错呢？用错了怎么办？不管你的年龄几岁，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是刚才我讲的。接下来我用点时间谈一下宗教信仰动机。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宗教产生呢？我先讲了，实际讲动机，我再讲解释为什么。第一个，宗教信仰的动机呢，其实是对人生困境局限的回应。也就是说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境，我们会有很多的局限。所以困境跟局限呢，让我们会去想要去建立一个，透过建立一个宗教来解决我们困境跟局限的问题。人生的困境跟局限，第一个，社会的动乱。战争、暴政、社会不平等、欺压、穷苦、贫穷、生计，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会让人想要去寻找一个出路。 最常用整个路线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出路。这个点呢、啊，如果我们把那个宗教的用广义的宗教来讲，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人这样讲，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两个文化就已经建立了。然后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所以呢，过了春秋战国之后就怎么样，就没有发展出更多新的东西。不管你同不同意，那为什么他春秋开始到战国时候，为什么会发展出九流十家、儒道墨法、农民杂、纵横阴阳？我有没有背吗？背哈，那小说什么什么，就九流十家啊、哦，这样子。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中国的文化就发展的那么齐备呢？有一种分析，这个分析就是呢，在春秋之前，春秋是东周，对不对？西周之前呢，那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所以因为这样呢，大家就很安定。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面对第一个动乱，而且呢，社会的动乱，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动乱，就是当西周进入东周的时候，周平王迁都进入东周之后呢，然后呢，诸侯国啊什么起来，就开始产生了很多的动乱。啊，孔子也思考，老子更早思考，大家都在思考，结果就让中国的文化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建立了无数的宗教体系。第二个，自然的苦难，饥荒、水灾、突发的苦难，亲人死去，我把它当做是自然的苦难，我们会生病、病痛。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哦，我们的感受更深刻的是说，以前呢，你想说我得高血压，好像你有理路可以寻，现在其实我知道有一类的病呢是很难有理路可以寻的，那就是癌症。你可突然间就得了癌症了，而且一得就是3期4期。那现在当然医学还在做研究，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例子就是没有办法。那这些自然的事情。可是呢，我们讲的这是外在的，可是呢，人心本源的痛，你有可能在一个很那个物质啊，什么生活非常舒适的环境，很可能你的人心会空虚。有一个例子我忘了，我是明天早上也要讲吧，还是后天早上也要讲吧？20几年前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讲到，我刚刚不是用了纽约的例子吗？纽约很多人都怎么样？都觉得哦，那是纽约呢？很多人都特别年轻人都想去住那。好，那如果你住不了那里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想办法要去那里玩，对不对？玩，让纽约的那个 tourist 多到一个地步呢，住在纽约的人，包括我女儿，都觉得上班的时候觉得很烦。为什么呢？因为都被那个 tourist 路都被 tourist 的那个占满的哈，我20几年读一个报告说，那纽约最繁华的地方在哪？Manhattan 呢？住在 Manhattan 的那些高楼大厦的人呢，有一些人轻微的，相当多比例的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需要服这个安眠药，严重一点的呢，需要服镇静剂，再严重一点的，吸毒了。必须要这样才能够得到，所以就是说，人里面有人内在去。那今天，比如说早上你听这个张牧师，他也讲到一些这种现象，对不对？第二个，人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过去我们会有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更严重。为什么？因为以前的时代变动比较慢。对不对？而且我们就一直都住在一个地方，住几十年。现在呢，整个社会发展的好坏，啊，不要说什么今天好好的，明天怎么战争又打了。我们只讲一件事，我们当中很多人呢，你今天去公司上班，下了班回家，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进公司门的时候，发现你的卡刷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 fire 了。我就碰到过有人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呢，我面对很多未来的不确定性。 然后还有人际疏离的问题。那这个情况在现在又都更严重。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人际变得更加的疏离呢？
手机、
你们好友那个概念，手机，对不对？这是我们现在很担心我们的年轻人的，因为他们玩手机比我们的更凶。人生的困境和局限，所以反过来讲，人家说这是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人会有人际疏离的问题，反而呢，我们怎么样爱这些弟兄，珍爱这些人，然后呢，让他们感受到什么？这个反而是个机会，这是什么？人心本能的痛。第四个就是死亡的阴影，终极性的问题，pass，pass。那我们很少数人。不是完全没有，很少数人达观的说，我死就死吧，对不对？或者我们现在说，我死就死吧。但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飞机搭飞机的时候碰到乱流了，你就怎么样？就发现说，哦，原来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死亡会让我们面对的是，第一个，我们会失去一切，我们会失去我们所爱的亲人，失去我们的财产，我们会发现我们怎么样？我们呢？这个会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所以我们会有死亡的阴影。这些人生的困境跟局限呢，使我们怎么？使我们会寻求信仰和宗教，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人对这个人生困境跟局限的诠释，佛教思想说，我因为呢，本来我的时间我没有办法一个宗教做比较，所以我只能够蜻蜓点水，我就某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谈一下一些不同的宗教。佛教思想提到的一个点是，人里面的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渴望的贪恋。可是呢，佛教思想把它翻成现在的佛教著作把它翻成我执，我有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怎么样抓住放这个叫。当你有最简单例子来讲，就是说，一男一女恋爱相恋的时候，觉得我要嫁的对象是一个白马王子，我要娶的对象是一个白雪公主，然后两人从此，这个王子跟公主又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就发现，哦，原来我的丈夫哦，一天到晚都盯在那个电脑屏幕前面，之前呢那种温文儒雅的样子，现在看起来好像其实是蛮什么。其实呢，就是我的意思是，其实还蛮没有气质。然后我们做丈夫的也会想说，原来我的妻子哦，拿起电话来哦，就一直在跟人家讲八卦，八卦，八卦。原来她也没有像以前那么有气质。那你就发现说，哦，夫妻之间呢，就有问题了。佛教思想就告诉你，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哎呦，你就不要呢，坚持说我太太要像以前那么美丽。我也不要坚持我的丈夫要像我以前以为的那么有气质，你就把它放开就好了吧？这个是什么人的我执？第二个，道家思想或者是印度教思想，两个人说你为什么会有什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困境？就是因为你忘记了你的里面是神，神就在你里面。你要找到了你的神呢，内在的神性呢，问题都解决了。那第三跟第四点很有意思的是，儒家思想认为说，为什么人会困境呢？有困境呢，是因为文明崩溃，文明崩溃。所以你看孔子，一直到后来，儒家思想强调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重建文明。道家思想怎么看呢？人的问题就是文明建立。他说：“孔子说理想啊，不，老子说理想的状况是，这个你在美国还比较容易看到，一个房子一个房子距离有相当的距离，然后呢，这个你在你们家早上的时候呢，你会听到隔壁家的几啊，这个一两百米外的那家人呢有鸡叫声，公鸡叫。”你下午的时候，你那个小孩放学在家他们家的呀玩耍这个叫鸡犬相闻你还听到狗叫对哈，但是呢，老死不相往，这是老子说的道家思想说的那个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是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关键在老死不相往。那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大家就都活得很自然。因为呢，你活得不自然，你建立文明就是不痛苦的存在。这是什么？这是所以有意思。你看，儒家思想跟道家思想完全相反。伊斯兰教的观念是因为人达不到神要求的良善。那这个宗教信仰是不是也这么看呢？某个角度来讲也是，解决道理。那基督教信仰第一个先强调的一个点，不是人达不到神的良善。第一个基督教信仰强调最根本的点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那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人为什么跟神关系破裂了？难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的新闻说，一个母亲，一个或者一个那个未婚生育的母亲，小孩生下来之后呢，为了逃避责任就把孩子给丢了，这个叫弃婴，对不对？难道我们是神的弃婴吗？其实不是，我们弃绝了神，不是神弃绝了我，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弃婴，我们是浪子。路加福音十五章讲那个浪子，是我们明明是神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子儿女，我们呢，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弃绝了神。那这个我在后天我会讲的多一点。那为什么我要弃绝神呢？是因为我们跟神说，神啊，我是你造，而且呢，我现在呼吸的，我说亚当夏娃呼吸的每一口空气跟吃的每个食物都是什么？都是你给的。可是呢，我就是不要。为什么我不要你当我的神？因为你当我的神，我就没有办法自己当自己的神啊！这个就是人的自我中心。那当人这个自我中心跳起来，所以分别上师的果子的意思就是，是分别上师果子，就是跟神说：“神啊，你是这么说的，我不遵循你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要你当我的神。”那因为这样，神就说：“好啊，那你不要我当你的神，那我们的关系破裂了。我尊重你，但是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做决定，决定做选择父后这样子。那当我们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就只要我喜欢，没什么可以。这是基督教信仰谈到。那宗教信仰呢，就是在寻求对这些困境的解决之道。”那你根据刚才所讲到的，你可以去思考他们怎么去解决。那第二个宗教信仰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人对生命意义的和绝对本体的存在的探索。我们前面讲到说，人会有思考什么一些生命根本的问题，对不对？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我要怎么活才能够活着？我死了之后要去哪里？那人为什么会想这些问题？人为什么会想这些问题？其实人想这些问题，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人会想这些问题。那么，当人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进入到我前面所说的人对生命意义跟绝对本体存在的探索，就会让人一直不断的个别也这样也在思考，整个宗教跟整个教整整无数的宗教也都在做这样的思考：什么是生命的本源呢？这个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呢？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创造者创造的呢，还是这个宇宙呢是自然律自然发生的呢？那这个宇宙是自然律根据规律发生的呢，还是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意外造成的呢？我说的是宇宙是意外造成的，大家就会探讨什么？探讨生命的本源跟世界跟宇宙的。然后也因为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思考说，那是谁在掌控宇宙？谁在掌控我们的人生呢？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存在主义就会觉得说，我看到我的人生是无数的荒谬跟无数的不知所云的巧合，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需要怎么样，不需要在意说人活在这个上面的意义跟目的。我只在意什么？用套句后来佛教用的讲法叫做“活在当下”，因为那种没有规律嘛，没有规律我就怎么样，我的人生就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这种状况里面就 就会因为这样就去，因为这些探索就产生了很多的宗教，然后产生了很多的宗教之后，就会那个就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对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回答。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基督教信仰的特殊的地方。我想我讲一个，我讲一点啊，然后以后后面的4点到5点，明天讲，明天讲。如果你今天听了失望了，你明天不来也没关系。OK，基督教信仰的特殊的地方，那我从几个角度，我先从第一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角度就是基督教信仰相信一位超越而亲近的神。那这一点为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特殊的地方呢？我们分析一下，我先讲一点最根本，在哲学里面有概念，有个探讨叫做本体论，就是探讨另外一个概念。我刚刚说的是 ultimate concern，这里只是 ultimate reality，探讨绝对本体的存在和面貌。绝对本体是什么意思呢？是探讨一切存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存在的根源，跟主导这些存在。我们看到这些。现的这些我们眼见的这些现象或者变化，基本法则跟本体，这个是 ultimate reality 最根本的意义。那如果我觉得你现在讲到这里，你还觉得太空泛的话，我现在讲一些各个不同宗教的绝对本体。有一些宗教强调一件事情是，绝对本体呢，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或没有任何一个学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说不会有绝对本体的存在，大家都会认为有绝对本体的存在。但有一些宗教信仰认为说，这个绝对本体里面是没有位格的绝对本体。什么叫做没有位格呢？如果用一个最简单的字眼讲，就是有位格的意思是什么？位格的意思是有位格的意思指的是有位格指的是活的，没有位格的意思指的它，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生命。那如果我们进一步讲说，有位格的意思指的是可沟通、可建立关系、可认识、诠释、可传递，这个叫做有位格。那位格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没有办法建立关系的，这个叫无位格。啊，那位格的绝对本体观有几个？第一个，希腊哲学。如果你了解希腊哲学，你就发现探讨，他们希腊哲学非常强调因果论。为什么潘位会存在呢？因为你妈妈生了你，所以呢，她生你是因，你是果。然后呢，潘位的妈妈为什么存在为什么会生潘位呢？为什么？因为呢，他妈妈跟他爸爸结婚了，他爸爸跟妈妈跟爸爸结婚是因，然后呢，生了潘位是果。那你就以此类推，因果啊啊，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啊。因生果，果为因，好，因果这样继续不断的发展下去。可是这样，对，推到最后就是说，那有没有一个那个原始是从哪里的？简单的这么说，所以就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希腊哲学有个概念叫做第一因，有一个一切的根源叫第一因，那这个因呢，就不是另外一个因的果，如果是另外一个因的果，这个第一因就不是因了，应该是什么？生他的那个因的，啊，那是啊生啊生他的那个因，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说推，我不知道第一因是什么。我说希腊哲学，但是我们知道有个第一因，这是什么？这是希腊哲学，那这是无位格的。第二个概念讲的是儒家思想强调的。道跟天，啊，儒家思想强调的是道跟天，但我在这边要讲的是有一个区别，说上古时期的时候呢，对天呢是觉得是有位格，后来呢才发展成位格，因为儒家思想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信仰，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无位格的，所以天道啊，这也是一个后来是一个无位格，所以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君啊，那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到天行健，就是每一天都跟以往一样，所以呢，你要学习天。 所以对他来讲，那个每一天早上该什么时候太阳起来，该什么时候到正午，该什么时候下山，第二天该什么时候起来，这个就是天行健。但是怎么样，是持续的，我们要学它。这是道跟天。中国的古哲学家或者是道家认为阴阳也是一个定律。那第四个是佛教。佛教其实，我刚刚说他们其实是不可知论，或者是他们认为是无神论。他们认为说最根本的绝对本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们叫佛法缘起，或者有说是缘起共生，或者说缘起不灭。说这个其实呢，这是另外一种因果，也是另外一种因果。那么所有的这些你都注意到，其实它的性质都是。则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法则。那或者呢？你可以讲说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那个没有位格的力量，星际大战。你有没有看到后来他们不是讲，其实他们的宇宙观是这样，两个人碰面了之后彼此问候，怎么问候法
May the forc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5月4号在报纸上就说5月4号是那个星际大战日，为什么？May the force，对，May force 不是那个 force，所以呢，还有一个，要不然就是法则，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存在的巨大万有引力，那这是位格的绝对本体。科学有没有认为有绝对本体？科学的。绝对本体是什么？自然律，自然律是绝对本体。啊，他们认为自然律是绝对本体。但是呢，等到什么海森堡的什么测不准原理出来了之后，又有人说自然律不真的存在的。所以后来又有一种概念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不确定的几率碰撞产生。所以他们后来认为说，不确定的几率就是什么？就是绝对本体。这些都是什么？没有神的位格的绝对崇拜。那么有位格的绝对本体呢？这个是表示我说主要要讲的。其实呢，它有两种，有一种有位格的绝对本体，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神呢是一个至高超越的神。那他可不可以沟通呢？理论上可以的，但实际上不可能。为什么实际上不可能呢？因为呢，这些神态。这一位至高神的神呢，太卓越、太高超了，我们根本不够资格跟他，我们更不够资格跟他沟通。那哪些宗教是这样呢？第一个，印度教，大梵天。所以呢，我在学宗教的时候，印度教他们怎么行，他们怎么描述他们的这个至高神呢？他们用一个表达叫 Nati。这是梵文，nati，梵文 nati 的意思就是 no，就是你如果碰到这个，你又要讲到这个大梵天的时候，你只能讲说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你绝对不可以说他是，你讲他是呢，他就不是你说的他是，这样，
就是中国的那个道，什么道，非常道，明
差不
非
多，
常道，
只是说呢，道可道是那个。无位格的大梵天呢是有位格的，但是呢一样都不可以。道可道，非常道，其实从某个角度确实是这样，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道啊。道可道，非常道是这样的意思。这是什么？印度教的大梵天。还有我呢运气很好，我在波士顿大学读第二个学位的时候呢，刚好呢有一个非洲的在非洲做宣教士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他回来，他到波士顿大学去做这个，他开就说那个就有点像，反正就是不是正式的 faculty，但是是他开了一个非洲宗教的课，我就发现哦，这个机会难得。那我简单的讲，非洲宗教相信有个至高神，至高神也相信有个至高神。第三个伊斯兰教的阿拉也是一个至高神，所以呢，非洲宗教的神呢。你平常是不需要或不可能也不需要去拜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崇高了。今天你们家的那个 啊，那个母猪要生小猪了，你去拜至高神呢？你是冒犯他嘛？你这种小事，你怎么跑去侵犯这个至啊？去叫这个麻烦那个至高神？我等下会讲，是拜小神，拜小神。好，那至高神在什么时候他们才会去拜呢？全国有饥荒的时候，全国有洪水的时候，也可能包括全国有瘟疫的时候，他们说这到这种时候才能够去怎么样？去麻烦这个至高神。那伊斯兰教的阿拉，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你不能跟他沟通的。说我这句话不对吧？伊斯兰教徒是每一天要祷告几次？啊，5次，对不对？哦，你怎么说？我怎么会说这个伊斯兰教的那个不会跟他们神沟通呢？我后来呢，有一次讲伊斯兰教课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神学院的教授还请了2个伊斯兰教的那个神职人员嘛，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要改时间，中间10分钟，下课2个钟头，中间要休息10分钟，休息时间要调整，他们2个要祷告，然后到时候你就发现，也不是只有这个经理才看到，他们的祷告根本不是像我们一样，主啊，我感谢你，就今天说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今天我很快乐，欢喜了。主啊，今天我很难过，为什么？那你就是好像在跟我们的神讲话，对不对？伊斯兰教其实祷告就是怎么样，就是诵念、祷告心。所以呢，不是真的，我们以为的是好像两个人在，啊，人跟神在沟通一样。所以呢，有位格的神是一个至高超越的神，就是你不能跟他沟通的，你不能跟他沟通的。我听到一种说法，但是我不能讲反正正常。释迦牟尼呢，他在建立佛教之前呢，其实他是花很多功夫去探讨印度教的。曾经有一个讲法说，为什么是佛教变成是一个无神论和不可知论呢？其实是他想到说，如果有一个神，像印度教所说的那个神，我，他存不存在，跟我并没有关系。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所以它就变成什么？它就变成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这些宗教不是没有那个找，并不是没有找到那个啊，发现他们自己有这个问题。那他们怎么办？所以很抱歉啊，我觉得我好像还是需要多用一点时间，我再看看能不能多用8分钟吧。这样。所以呢，在这些宗教里面都发展出一个体系，就是让整个神从最高神能发展出很多的小神，第二级的小神，第三级的小神，第四级的小神啊，然后就发展出这种小神系统，那它就变成整个神的概念，就变成这个 hierarchy 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最高的神，你怎么可能跟皇帝讲话？但你可以去跟这个，你可以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去官府，你去可以跟县衙门申冤，对不对？好，你可以，所以这些小神呢就可以管理你的事情，他们是用这样来解决的。所以在中国最古老，最典型的就是说，无数的民间信仰呢都知道有一个很小、最小的神对他们非常重要，
用一个灶神，土地公，
就对土地公，土地公对他们很重要，所以呢，就。那印度教的神比中国民间信仰的神还要什么？还要多。那非洲宗教也是一样，所以就会出现在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去找小神，去找小神。所以这也就是出现了一个状况：至高的神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神，其实这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其实出现了一个冲突。什么样的冲突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讲，这个庙。在90年代的时候，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庙，这个庙叫做号称叫做鹿耳门圣母庙，在台南，圣母就是紫妈祖。这个庙大到什么地步呢？七进，然后他们第一进拜谁？拜土地公，第二进的就拜妈祖，然后越往后面的中国传统的三教的至高神，一个一个连孔子都在那里拜。那我去过这个庙。参观过2次，那我就发现一件事：第一进很多人拜土地公， 第二季呢，妈的怎么样？最多的时候，可是越往后面人越少，到了后面是五进六进七进的时候，根本没有人了。为什么？觉得他跟我太遥远了，我干嘛去拜他？所以就拜这些什么这些小神。那拜这些小神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拜小神会有的问题就是，他跟我们关系很亲近，可是呢，他的能力有限呢、啊。我先讲一个例子，在我们读《西游记》的时候，每一次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土地公叫出来，先把他痛打一顿。然后土地公就说：“我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 小神能力有限，虽然他跟我们关系很亲，至高的神呢，能力无穷，但是他跟我太遥远。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从台湾来的人都知道，18岁可以考摩托车驾照。考了证就可以骑摩托车，而且我注意到有人就是选18岁生日那一天去考，去考，有，然后呢，有这个是真的发生在台湾的东北部一个地方叫宜兰，有一个家庭，儿子到了18岁就说还没有到，就说你一定要让我去考驾照，好，然后呢，父母亲没办法，考考考就去考，考过了，考过了之后他要求的地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帮我买一辆摩托车，这一下父母亲就担心，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的个性，所以呢就不买不买不买，儿子一天一到晚吵，一天到晚吵，后来父母受不了怎么办？就是那我们想办法，他们想一想说，那我们这样做好，帮他买一部摩托车，然后呢，我们带他去怎么样拜一个神，然后呢求这个神保佑他。啊，你知道他们拜他们，你如果你们是你们，你们会想谁？关公，为什么？因为呢，关公不是骑个赤兔马吗？对不对？对，所以他们就去宜兰的一个关公的庙，拜他做关，拜这个关公当义父，儿子当义子，送了很多的，奉献了很多，得到了一个香烛，然后带回去之后就把它挂在那个摩托车的那个把手上面，然后就怎么样？就说啊，应该没事。3个月后，儿子死，车祸死，车祸死，死了之后呢，这父母亲很难过，对不对？就说：“哎，我们要追究一下。”所以就回去那个关帝庙去问是怎么回事。我们之前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做了这个，为什么让我的儿子死了呢？你这个，你有没有尽到你应该尽的责任？也不是关公自己说话，对不对？是那个庙主，他说关公告诉我，
关公说他没有带过车，他一直骑的是吗？
对，那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我进一步跟你讲，他说根据《三国演义》说，我骑赤兔马，赤兔马是最快的马，对不对？日行千里，而且不是公里哦，更不是英里，是华里。日行千里就是500公里，对不对？所以那就表示，如果我日行十个小时的话呢，就是50公里啊，夜行800。40公里，他说你的儿子上了摩托车，一加油就是70、80公里，请问你叫我怎么追？所以呢，那父母亲也没有办法。但这是一个有趣的滑稽的事情。我在那个时候在民间的时候在台湾，他就被登了报纸。对，那但是我们讲大家讲。它是不是反映了某种程度的反映了大神小神之间的冲突？所以后来是这样子，基督教信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一，基督教信仰相信独一的真神；第二，他相信这位神是宇宙的创造者。那也不是像有一些科学家说，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宇宙之后就去睡觉，没有，他还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所以他是至高的神，可是我一定要强调的时间一件事情是，这一位超越的神呢，他也同时是一个跟我们关系很密切的神，很亲近的神，不是像刚才那种 hierarchy 来解决哦，是同一位神，跟我们的关系很亲近。 请问超越的神跟我们的关系很亲近，怎么个亲近法呢？超越他是万有的主宰，亲近，我讲两个点。第一个点，这一位超越神的儿子曾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跟我们一模一样，有肉啊，不能讲一模一样，跟我们一样有那个。有人有肉体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100%的人，100%的人，所以这是我用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啊，另外《希伯来书》2章11节，今天早上张牧师用过了。第三个，他就讲到说啊，那个这个他也成为血肉之体，那目的是为了败坏掌死权的。所以呢，他称我们是什么？耶稣基督称我们是他的弟兄。啊，对不起啊，这个是那个时代的文字表达，没有说包括姐妹啊，因为那是每一个时代的文字表达。所以那位的神，那一位至高的神跟我们关系是非常亲近的神。第二个，我跟小戴应该说更亲近的是。我信了耶稣，我接受他的救恩之后，不管我有没有感觉，圣灵住在每一个信了神的人，圣灵都住在他们里。简单的来说，圣灵，我决定要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圣灵要在我里面做第一件事情，洁净我；第二件事情，他要怎么样？他要更新我；第三件事情，他要内住在我的里面，内在我的。这是我看到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惠师。宝惠师简单的说，我们当中有年轻人或我们当中在做辅导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是某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你要找你碰到困难，你要找你的辅导，说不定他呢，就好像我昨天收到一封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写来的信，我就跟她说：对不起，我回去再处理，好吗？” OK，那可是呢，圣灵永远与我们在，住在我们里面。这罗马书8章10节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甚至到一个地步，连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呢，圣灵都会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去替我们祷告。就他跟我们的关系，对不起，原谅我这样讲，比我们的另外一半跟我们的关系还要亲近。因为你们白天，你们一个去上班，另外一个去另外一边上班，对不对？你是圣灵永远在一起。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相信一个神，你要信哪一种神？有一种是说我不要信神，为什么？我信了神呢，我就要被怎么样？我就感觉好像我有这个，我就不能自己当自己的神。第二个。我要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第三个，我要一个亲近但是能力不够的小子。还是第四个，亲近超越但是又亲近的神，这样子。好，先到这。我本来想说哦，60分钟，结果发现我已经讲了73分钟，所以我们现在有17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的？有没有什么你不同意的都可以提出来。万一我们呢？都没有问题的话，我这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那我就继续讲第二个。
你的经过这一个，就是你想要信哪一种神？我感觉到这个有点像问一个孩子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父母？那孩子大概率可能会说他可能会希望他的父母就是几个亿的资产，但是他从来见不上他，就不希望你太忙的啊。然后呢，就是希望能够经常去陪伴他们，亲近一点吧。
是，
他肯定希望自己的父母，第一是要有一些能力，然后既要有很大的能力，然后又要他能经常亲近。另外，其实他有时候他也不想要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不想要这样，因为这样的父母可能会管教，就会管教他。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底人想要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和我们到底就是孩子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可能得出来的结论。 基本上
对，
差不多。
从一个角度来讲，差不多很好，但是就是说，这是大家每一个人要自己做决策。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有的时候我希望他是超越但亲近的神，有时候我有的时候我不想要他，为什么？因为他管我，对不对？你说我们会不会？我现在不是说小孩了，我现在说我们，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会。但是当我们有机会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有神，你用管这个词也可以，你用。我们有神来带领我们，有神来规范我们，提醒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责备我们。如果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认识到说，其实有神来啊，那个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啊，那个规范我们，甚至管教我们啊，责备我们，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福气的时候，你就会死心塌地。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每一个人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借着你对神跟你的人生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你才会到个地步说，其实呢，有神引导管啊，引导规范管教跟就是说有这样的神，其实反而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福气。那这一点要看。大家自己的体会，好。
那么说，问一下哈，就是我们都谈的这有神的假设是吧？那么有很多的没朋友，他有一种，那您刚才说的不可知论的这样，就有没有神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呢凭我的良心来过我的日子，所以现在这中国传统也是按您说的这个天行健，君子之祥不息，像这一种很像的一种不可知论的观念啊。这个是怎么考虑从你那个？
这两件事情呢、啊，第一件事情是，所以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自己深刻的经历到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对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怎么样可以向基督啊，向那个福音朋友见证呢？他是真的啊。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我们要做的功课。那当然今这不是今天的课题，但是我就说，我只把它当做我们的 assignment research assignment，对不对？这是一个点。好，所以这是一个。那当然我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会用一点时间谈到凭什么从什么地方让我们感觉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我明天早上的时候会讲到，这是第一个点。那。这个第二个点的话，就是我们呢，有可能需要的是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以为我们凭良心了，但是如果呢，你在神的光照当中呢，你就怎么样？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的你凭你你。你你凭良心跟你达到良心的要求，就怎么样，就还差得太远。那我先举一个例子，然后再讲一个神学家他讲的一句话。我在 Boston 的时候，Boston City 里面哦，本来是有两栋楼，这两栋楼呢，先盖好了一栋叫 Prudential，然后呢，后来呢就怎么样，又盖了一栋楼叫做那个香天卡，香天卡就是他们那个。独立革命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两栋楼，那第二栋楼盖起来就是号称比第一栋楼更高。第一栋楼就说不是，我们比你们高啊，至少我们的那个壁垒真比你们高。两栋楼在那边吵来吵去。那我呢？我如果从我们 Lexington 开车往 Boston City 走，在一条 highway 上，从上往下开的时候，我就会看到这两栋楼啊，远远的看到这两栋楼。然后就发现说，你怎么就发现，这个好像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这栋楼高，那角度来看那栋楼高。那我们再拉，不过我告诉你，几年前呢盖了第三栋楼，那又三，但是呢，有一次我搭飞机的时候，有的时候搭飞机呢，起飞之后它是沿着这个巴基亚那个沿岸走， 也有过世，也有那穿过这个花圣的那个边市区的边缘。我坐在上面一看，这两栋楼都比我远远我低。OK，所以呢，其实他们从我在飞机上的标准来看，其实他们都是都比不能最高。那我讲这个例子是这样，在人间相对比较，你会说啊，这个人呢是家庭感比较高一点，那个人呢是什么？是 provincial。那当然，一拿来跟那个纽约的那个，不要讲过去炸掉了，现在新盖大都远远不能比。可是这个你会发现，这还是人间相对的高度那。其实，如果我们站在神的高度的话，其实你等到你的，你以为你挺凭良心的，可是呢，其实呢，还差得远。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不透，对不对？其实我们这也现在我们里面骄傲，对不对？在这个状况里面，有一个神学家，改教神学家，这个人叫加尔，他说呢，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知道神的存在，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的圣洁的神，在这样的一个光照当中，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我看什么字也不会让你们觉得冒犯。哎，你们知道我讲的意思，对不对？那他又讲了另外一句话，他说：“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之后，我们才会去跟神建立关系。如果你一直觉得你的人生还有很多的，还有这个可依靠，那个可依靠，你可能你会觉得说，我干嘛需要神？”有个神管我多，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那我自己，我们怎么在这当中有一个 mindset 的一个调整？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情是，我从来不认为我可以说服人。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是，需要神自己在你心里。所以如果有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为他祷告。只是让他认识到他自己需要神，这样的意思不是说要想办法来怎么样，来那个羞辱他，说啊，你现在知道你其实很糟吧？这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而是怎么样？而是让一个有灵魂有病的人，真的知道他自己有病，这样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寻求长生来的。所以有一些我觉得不是道理，完全可以百分之百这样解决的问题，而是要慎重的问题。
我觉得刚才那位就是弟兄提的那个问题啊，
是。
是很多没有接触过这个神学的人，可能他都会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就是说我凭着我的价值观，或者就是刚才那位弟兄讲的，我凭着我的良心。他这个良心有可能就是，比如说他的价值观叫，与人为善，
善善之类
啊，或者善与善报，是恶与恶报，就是他的所谓的这个良心，他可能没有具体到一些很具体的事。我认为在我身边，包括我之前没有在学习基督教文化的这个啊，我身边有很多的人，就是他能够提出来，他是凭着自己的良心。然后只要问心无愧，他就会活得比较喜乐。那这类人，他其实是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像刚才讲到了很多的哲学家，好多的这个不同的宗教。那么我觉得他就是在同一条路上，在往同一个方向走。那么最终呢，可能走到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朝同一个方向走，只是有人可能走了10步，有人走了20步。有人走了30步，有人走到了终点啊，他们都是在朝同一个方向走。那么对于这些，就认为，我凭着我的良心， 然后我只要问心无愧，我就会得到很多喜乐，我就会睡得很香，吃得很香。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就是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已经走了很多路。
对，已经走了很多路。我们基督徒传福音呢，我们很希望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呢希望他能够继续走下去，而且是走在对的路上。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就有点类似像这样。那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帮助他多走两步。那当然最重要还是什么？这样，那其实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呢，他呢，我们大家都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到那个家，我们总是要进门啊。虽然那个圣经里面讲那个良家不在，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进门，所以就是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历程不一样，然后呢，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简单的公式。那你那个来讲，那重要的问题是向前走。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我这个人从良心的角度来讲，我不错啊，我干嘛会今天早上也讲到了罪，对不对？后面两天也会讲到，为什么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呢？这个话多刺耳。可是等到后来，他越生命的历程越来越进步之后，就发现哦，事实上我离这个上帝的圣洁的标准还差很大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我现在觉得我过得很好啊，其实我明啊对，但是呢，也有可能3年5年之后，你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是，你没有以为你想象的那么好，那种就是会向前走。我明天早上也会讲一个有一本书的引言，讲的一个实际在美国就是在的一个实例，这样子对，那个关于棉的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历程。然后，上帝会让一个人经过多啊，要多久才能够走到那个窄门呢？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在旁边陪着，需要的时候就陪着他多走两步，陪他多走两步。我现在讲这个话，比较是对基督徒讲。其实这是现在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时不应该有，还有吗？请说。
那我问一个问题，今天用了一个"位格"这个词，完全是从宗教哈跟神的一个关系。
对。
但我有时候的确是，我们也知道，经常比如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哈。
对。
那这里面这个位格，有时候其实当给我们布道友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神是个位格，其实有时候跟他解释还是比较困难的。那这里面
对，
的你能不能比较浅显的就说，是不是就跟神有个关系哈？
我刚才用了一个字眼，然后用几句话来诠释，你可以是，我刚刚说呢，我们信的神是一个活着的神，好，所以我要解释什么叫位，因为位格是一个在哲学本体论里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所以花很多功夫解释的哦，我应该有机会跟我女儿讨论一下，她怎么去诠释位格。但是呢，我们能够第一个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讲一个这样，第一个他是一个活着的神，那这一位活着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第一个可认识、沟通、可诠释、可成长，从这个角度来讲，好，我们还有2分钟，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到2分钟解释，或者如果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的，就是这个超越或者说全能的神和亲近的神这两个实际上在，尤其在一些慕道友面前，会觉得是一个很难同时达成。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小神会很流行的原因。就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在这么大的能力下，他同时又能够呼应每一个人的祷告，或者是呼应每一个 individual 人的需求。
你今天呢？谈这个课程的时候，是在一个比较 formal 的 lecture 的角度来讲，你也不一定要用这个专门的词语。那其实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或者我应该提出一个概念来诠释，就是说呢，其实这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爱，对吧？所以呢，为什么一个超越的神，他会愿意跟我们亲近呢？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就是因为这位神，哇！所以呢，这是一个切入点。从这个切入点就是说，所以这一位他是超越的，但是他是可以。其实我在明天我会讲到认识神的这件事上，我也会提到，都是那一个有限无限的问题中，你也会提到，因为爱，所以他愿意怎么样，降卑来跟我们亲近。所以你不一定要用我们这么多这种学术上的那个，这算学术，我已经试着想要把它弄得比较简单的，然后那这些名词，这位神是蛮有大能的，但是这位神他跟我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是，其实呢，我们的信仰宝贵的地方就在于说。在英文也好，在哲学上呢，有一个词叫 paradox，就是说，paradox 的意思就，中啊，在啊、在大陆翻译成悖论，是不是？悖论还悖论，对，好，悖论啊，就是说，哎，这位神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说，你不能，刚才我们讲的至高跟降卑很难。Who makes sense，对不对？Who makes sense？这个城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它有很多事情是 Who makes sense，这样子。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是需要花时间的。可是呢，刚才同时有两个人举手，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请下一位那个？你刚才举还是你要？
就借着你。因为从刚才说，如果没人提问，说你说的话，我都没你提问。
其实这个不是我的重点，没有说你们喜欢挑战自己。
你在讲到大事情，我就喜欢这个三位一体，不是上帝，因为上帝人得罪了上帝，所以人跟上帝就割裂了。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派了他的儿子。基督
对，
来到了我们作为一个桥梁。
对，
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怎么到从天上空上去了？那么这时候地下就没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来了个保惠师，对吧？那
对，
这是不是也就等于一个更替，更替或者遗弃，然后再指纹，然后再到一个那也是大神小风神小神。
我没有跟你解释什么老师大师的天炸，
被资助的是中国和韩国的亲属，所以我们的借助那个 answer 几乎去跟大神在
没有，明天我会抽点时间跟你解释，我是不想是你导致
我们离开您的主题，我就就您这主题提出这个问题。
啊，突然间又
我对您这个听了很不一样。
谢谢，明天我再回应这个。好，都叫我们三个源流是怎么样？好，那我们还是先到这里。当然，如果你会后有人要找我谈的话，也可以哈。那个啊，我们这马长老在我们这里，我们请马长老做一个解释。
别说为安慕师今天的专题现在为了谢谢为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的一真神超越的神，同时也是临在的神，因为我们临在，因为他有爱。我们的疑问，我们可以继续向他们平时提出来，也可以在明天的问题下午的问题解答提出来。愿主继续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有音乐的聚会，也保守我们今后一天半的时间能够继续有你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
好，谢谢你们的忍耐。
谢谢。